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拜登颁布重绑移民法规，讽刺创作得罪港府，漫画家专子作品被明报停刊，乌军巴克姆特反击吓坏俄军，几千士兵弃阵溃逃，狂闹新闻业，王牌前主播再创7000万观看次数，祸从天降，太空垃圾威胁日增，各国开始恐慌。蔡天凤六月移喺保福纪念馆撤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拜登颁布重绑移民法规，美墨边境临近雷诺萨国际大桥日前发生激烈交火，目前冇明确信息到底发生咩事。不过拜登就突然转向，拜登政府礼拜三推出一项新法规，拒绝向大多数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提供庇护。路透社说，这个是川普总统第42条令，本来在11号就要废除之际，拜登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该法规将在礼拜四生效，同2月公布的草案相比没有重大变化。根据该规定，到达美墨边境的移民如果事先途经其他国家而并未在他国寻求庇护，或者如果他们未能充分利用合法进入美国的途径，这些移民就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庇护。路透社说，这项新规定实际上适用于绝大多数非墨西哥移民，因为他们通常在前往美国途中都经过了多个其他国家。而在礼拜三记者会上，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就说，新规定下非法越境者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不符合庇护资格，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五年内禁止进入美国，而不只是被迅速遣返墨西哥。按2020年3月疫情期间开始实施的第42条令，联邦政府可以以公共健康为由快速遣返非法入境的移民，拒绝他们的庇护申请。近期随着第42条令到期，大量移民在美墨边境聚集，令边境城市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政府目前正是为第42条令到期后的边境无证移民问题准备，包括宣布部署1500名现役军人到南部边境，增加移民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的新途径，同埋收紧对庇护申请嘅相关规定。拜登嘅边境政策一直被共和党人所诟病。路透社话，拜登呢次嘅新规定其实同川普执政期间实施嘅政策类似，而新规定仲同拜登喺2020年竞选活动中发表嘅声明相悖。当时他说，他认为人们无法在美国领土上寻求庇护是错误。德州众议员公萨雷斯宣称，他收到来自危地马拉总统贾默代的警告，说美国边境措施即将解除之际，多达80000名委内瑞拉移民正是涌向美墨边境。他亦透过推特公布画面，在德州布朗斯维尔已有几百人非法越境，这些移民认为在相关法规失效后，更有机会被允许入境美国。讽刺创作得罪香港政府，知名漫画家专子作品被明报停刊。明报在今个礼拜日起停刊专子漫画和世纪版乜议员漫画，编辑部以编案方式分别在礼拜四刊载的两则漫画公布有关消息。编辑部说，多谢专子40年来和明报见证时代变迁，但未有交代停刊原因。明报执行总编辑刘仲阳回应查询时话没有补充，专子就回应，细节明报先至充分掌握，他不方便代言，形容停刊的决定亦是今日香港故事的一部分。而谈及个人感受，他就说，仲是崎岖，总有前路的。翻查资料， 專指漫畫在過去八個月至少六次被政府點名批評，最近一次是在禮拜二的世紀版《乜議員三甲》漫畫，內容提及只要長官認為合適，都可以委任他們做防火滅罪委員會。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同日在社交專頁發文，批評內容扭曲，抹黑政府委任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原則，局長麥美娟予以嚴厲譴責。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專指被停刊，話是編輯不想有人利用平台煽動市民對政府的不滿，作出停止的決定屬負責任做法。烏軍巴克姆特反擊嚇壞俄軍，幾千士兵棄陣潰逃。烏克蘭在俄羅斯慶祝二戰勝利日當日，在烏東巴克姆特展開反擊，俄軍一個獨立旅幾千士兵棄陣潰逃。俄國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就說損失500人，而瓦格納首腦宣稱被當局威脅，撤退即是同背叛。綜合外媒報導，烏克蘭軍方在10號說，駐守烏東重鎮巴克姆特的烏克蘭部隊發動反擊，成功擊潰俄軍第72摩托化步兵獨立旅，迫使該部俄軍放棄陣地逃走，遭受嚴重損失。俄軍一個旅通常有幾千士兵。CNN 報導，烏克蘭第三獨立突擊旅指揮官比列茨基10號在社媒上貼出一段影片，詳細描述這場戰鬥，說事實上該旅的第六和第七連基本上全部被摧毀，旅情報部被摧毀，大量的戰鬥車輛被擊毀，而且相當多的戰俘被捕獲。反擊是在3公里闊和 2.6 公里長的一塊區域展開，現在這整塊領土都被從俄羅斯佔領軍手中解放出來。而對這個戰況，路透社曾詢問俄羅斯國防部，但尚未收到任何評論。烏克蘭軍方戰報就說，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俄羅斯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格津前一日有關俄軍指揮失當，一支俄軍部隊臨陣逃出陣地，將瓦格納質疑暴露給烏軍的說法，我們的部隊正在逃跑，第72旅今日上午後撤了3公里，而我這裡就損失了500人。普利格津在9號發布影片炮轟俄軍指揮官的愚蠢，質問說為什麼俄國沒辦法保護自己的國家。普利格津又反諷烏克蘭籌備中的攻勢是在地面而不是在電視上，目前為止在俄國大家都認為一切必須在電視上搞定。俄國媒體幾乎全天候播報俄軍攻擊情況，而且還以絕對正面的角度美化俄軍的表現。在9號當日，普京正是在莫斯科紅場舉行勝利日大閱兵，透過電視對國內外展示肌肉，而俄軍高層都在參加閱兵典禮。烏克蘭揀在當日反擊巴克姆特，俄軍部隊在前線潰敗而且傷亡慘重，對比勝利日閱兵相當諷刺。另外據報當日閱兵儀式實際上只是得大約8000名士兵，遠少過過去的萬人以上，主因是俄軍精鋭部隊已被打殘，而武器展示環節只是得短短6分幾鐘，打頭陣的竟是二戰時期 T-34 老坦克，而且只是得一架，壓陣的則是各界意料中的亞爾斯洲際彈道導彈，而今年沒有空中力量參與，勝利日大閱兵明顯縮水，觀察人士認為普京敗仗已顯。狂鬧新聞業，王牌前主播再創7000萬觀看次數。卡爾森過去是霍士新聞當家主播，曾報導無論是美國大選而次舞弊、新冠疫情， 亦谈过美国政府监控和控制社群网络，不断追召拜登家族的丑闻，非常受美国共和党支持者的欢迎，曾创下130万收视纪录。霍士新闻上个月宣布和卡尔森结束多年来的合作关系。而在日前，他的一部影片却在推特上再创7200万观看次数。拥有30年经验的王牌主播大谈英语媒体从业人员的生态非常精彩。这部影片只是得2分59秒，内容提到你成日听到有人说新闻满是谎言，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你在电视上看到或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大部分内容，从字面上来看没什么问题，他可能会透过媒体自己的事实查核，然后公司律师也会愿意签名确认。但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来讲，你所接收的新闻是谎言，是最隐蔽最阴险的谎言，事实被有意地隐瞒，比例和视觉也被调整了，你被操控了。这个是怎样运作的呢？等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男人因涉嫌持械抢劫而被不公正逮捕，那严格来说不算是谎言，因为他可能被陷害，目前还未有经过调查和审判，所以没有人可以真正说。但是如果我没有提到这个男人以前已经因同样的罪行被逮捕过6次，那我是不是真的在这里告诉你真相？不是，我是在这里误导你。这个就是新闻媒体在每一个真正重要的事件中所做的事，每日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在这样的系统中工作是什么感觉？经过30多年的亲身经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故事。影片还说，不讲得的内容的规矩定夺一切，这个真是很邋遢又腐败。如果人们不可以讲出他们所认为的真话，就不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本前提，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被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原因。令人惊讶的是，截至今日，在剩下的很多平台中，已经没有多少个平台允许言论自由了。在全球唯一剩下的一个大型平台 Twitter 上，大家可以发言。Twitter 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国家对话和发展的地方，它并不属于哪个党派，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发言，这个是一件好事。影片又说，言论自由是你拥有的主要权利，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没有其他权利了。祸从天降，得人惊的太空垃圾威胁日增，各国开始恐慌。随着每日发射的卫星增多，各国政府和航天机构亦越来越恐慌，因为从用过的火箭助推器到报废的苏联间谍卫星，在不到75年的时间，近地轨道不单止全部被这些太空垃圾塞满，还升级成为每个人头上的不定时炸弹。综合媒体报道，根据欧洲航天局日前统计数据，目前有15430粒卫星在轨道运行，但只是得7500粒卫星在运作。另外还有超过33000块独立碎片，总重相当于10800吨，还漂浮在太空中，这些都对每个人的生命造成威胁。各个航天国家正是在这里匆忙起草条约，而创新的初创企业亦想方设法要消除自50年代累积至今的所有垃圾。英国政府在去年亦宣布一系列新措施，希望推动太空可持续发展，并帮助清理堵塞近地轨道的几百万碎片。这些措施包括一项主动碎片清除计划，也即是发射一艘新的航天器。 以物理方式收集和销毁漂浮在地球周围的太空垃圾碎片。这个计划获得英国政府500万英镑资金，并在2026年启动。如果计划成功，这个首创的壮举将证明单个航天器可以清除多块碎片。蔡天凤六月移在宝福纪念山设灵。蔡天凤碎尸案案发三个几月，有消息说家属将在6月18号在大围宝福纪念馆为死者设灵后出殡，并在大屿山宝莲禅寺进行火葬礼。香港零一十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丧礼6月在宝福纪念馆举办。蔡天凤的尸体部分遗骸至今无法找回，知情人士透露家属将会进行遗体修复，而聘用海外高科技机构用 3D 打印和化妆重塑颈部、头颅和他的容颜，以便让前来丧礼悼念的人有需要的话可以瞻仰遗容。丧礼并不会对外开放，家属还有计划租用传动馆，以免当日有外人进入。28岁女子蔡天凤在2月21号失踪，而在大埔被杀和肢解，之后警方拘捕前夫邝广智一家四口、邝球情妇伍志荣、游艇公司职员林信和报称无业的女子潘巧贤。警方后来落案检控除了伍志荣之外的6人。日前提堂那阵，控方透露最新案情进展，话经 DNA 检验后，村屋内找到两件人体下肢和私家车乘客座位的血迹都是属于女死者。另外在屋内还找到一件验出是死者婆婆李瑞香 DNA 的外套，而在涉案村屋内检获超过30件物品，包括刀、电锯、锤等等，需时逐件检验 DNA， 三案全部押后至7月31号再提讯。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